前文书说过，花刀太岁于金彪到疆场交战，郭英和梅世祖给他关帝廖镇，元帅张玉和朱元璋在城头上助威。那于金彪精神百倍，就见对面来了一匹马，马上一员大将，这人长得阴阳脸儿，一半拉是青白色，一半拉黑红色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，来者为谁？姚安，你家副都督托木汉呐，你是何人？我乃于金彪。反贼竟敢反抗朝廷，是你拿命来！马往前冲，手中丁丁狼牙棒，搂头就打。花刀将于金彪力大刀沉呢，手中擎着大刀，哗啷啷啷，狼牙棒落下来了，用大刀还开，啪！就这一下子，托木汉呢，震得膀子一酥，啊，好厉害！二马一错蹬，于金彪一个反背拖刀，又叫脑后摘瓜，还打，咔嚓，咕噜，托木汉人头落地。此时张落马下，兵刃早就扔在一旁，这匹马刚要逃走，你说于金彪手下当兵的既会打仗还会过日子，一看这马要跑不行啊，赶紧冲过去带出江城。于当兵的把马牵进襄阳城，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，嘿，于金彪英勇善战，杀法骁勇，武艺高强，士卒心又特齐，哪能不举胜呢？来，我助他三通鼓。他来到击鼓人近前，拿过鼓槌干嘛呀？亲自擂鼓助威，打咚打咚打咚的咚的咚的咚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于金彪一听鼓声不对，鼓点也不一样，他回头观看，啊，看清楚，怎么朱元璋亲自擂鼓助威？好啊，就这样，于金彪又战了三阵，三员将全死在了他的大刀下。普金虎一看，哎呀，好厉害，反贼竟有如此将官，我来擒他。哗啦啦，手擎钢叉刚要过来，于金彪呢摆刀接架相迎，突然城头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鸣金锣响。于金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，主公再助我三通鼓，我把这两员将杀就可以解了东边之危呀。为什么鸣金呢？怎么回事？刀交左手，闪目观瞧，哟，只见朱元璋张玉等人呢，呼噜呼噜全走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东边打胜仗啊，西门可打败了。西门怎么打败的呢？书中暗表，普金龙、普金虎讨掉阵，这边一打起来，有人呢就往周围送信了，人家各个连营都有联络。三州大帅赵世庸一听，怎么着？普金龙、普金虎正在交战，好，你那边打仗，我攻城，我何不趁虚而入？就这么，带3000名飞虎队，500名啊弓箭手来到西门攻城。守西门的是谁？前文我已经说过了，张玉派的何二愣、范永年、曹武、高石，这四个人呢本来就怨气十足，守在城头啊，就听那边杀呀打呀，一会儿报于将军杀了一员反将，报于将军打了胜第二阵、第三阵。这范永年这着急，哎呀，你看人这边净打胜仗，你看不让我们出马，非让我们守着，你说咱要出去也立战功好不好呢？曹武、高师说，要不然咱就打一仗。哎，何二愣说，那可不行啊，你别忘了 我们当初啊是野马，现在一当官就等于套上龙套了，得听人元帅的。元帅不让出战，咱要私自交战，犯死罪得杀呀。你得了吧，说杀你看哪个给宰了。元帅是怕我们不听他话，拿杀吓唬我们，真要出去打胜仗了，嗨，他可高兴了，是吗？范爷说让咱出去啊。二刀说不行不行，哎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如果敌人不讨掉阵，哎，咱就不出去，要是讨掉阵打了一仗好不好？好啊。他们也不理解元帅为什么不让他出战，因为这四个人的本事啊实在是王胖子裤腰带稀松平常啊，不行，他仗着天险有城池挡着可以守一阵，出马临战那不白给吗？他不明白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对面号炮连天，人还马战，三州元帅赵世庸领着军师小陈平、杨德善来到疆场讨掉阵，不但讨掉阵，人家带着云梯来的，叭叭叭往上边射箭，军卒扛着云梯噔噔噔噔就过来了。范永年一看，哎，二愣子不行，你看你看你看这小子像个痨病鬼一样啊。二愣一看，见赵世庸长得人不精人，貌不压众，身体瘦小，面似黄姜，瘪太阳，高颧骨，有点尖嘴猴腮的，穿着都挺阔，帅子盔，黄金甲，手中一对双枪，嘿，哎呀，就这小子，我往那一站，这边比趴下了，走，咱们出征，好啊，我给你关进料阵。他们觉得便宜，这四个大个点起几百人，呼隆开城就亮队了。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，范永年说：“二愣子，看我的啊！不许你抢攻，我打头阵，我赢了你再上。”二愣说：“你上没事。”范永年催马，手擎七星古铜刀，来到了赵世庸近前。嗨，什么人？赵世庸手擎双枪，一看，哟，这大个子像去了尖的黑塔一样。要问我？三州大帅赵世庸你是谁？要问我？西屋贤王驾下副将范永年呢。啊，你是交行扛大个的？这胡说，我是副将，撒马过来。好好好，赵世庸催马鸣枪，没等进招呢，范永年觉得自己不行乎，我跟舅舅学这么长时间得试试，手中大刀嗨往下一劈。再看赵世庸久经沙场啊，手中双枪啊，一单十字架，别忘双枪是四个枪尖，前后都是枪尖，扎还厉害呀、啊、大个不懂啊，刀一劈人家干，用着双枪一夹你的刀，就在同时啊人进招了，嗨，左手枪一拨刀，右手枪一压这个刀杆，一推，这一招叫瓦上出霜。这不刀这么的吗？顺着刀杆推过来，瓦上出霜。你要不松手扔刀，你这手指可就掉了。哎呀，不好！他再傻也懂得躲呀，刀给扔了，这边给扔了，嘿。人家枪就过来了，他一搏撒手，大个范永年刚要跑，这反手就这一枪打，正砸在后背上，多亏有掩心甲扛一下，不然呢非把大梁骨砸折不可呀，是砸的甲叶翻飞，判甲丝绦嘎巴一折呀。只见范永年呢就觉得头晕目眩，扑通张落马下，哼，嗨，扎，双枪就到了，这要过去就是俩窟窿，还多亏了曹武高石啊，哎呀不好，俩过来干嘛？来救范永年，俩招枪，嗨，招枪啊，哎，看打，拦住了赵世庸，这边拦住了， 何二郎赶紧的跑到江场，下了坐骑，一伸手就把范五年抓起来。哎，老范呐，兄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背你吧，往身上一搭，马头都不要了，往回就跑。这匹马跟着，哒哒哒哒哒也跟回来了。走到半道，范永年呐，就觉得嗓子眼发咸，心头发热，一张嘴，哗，一口血喷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可盯住啊！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到了，到了。哎，当兵的，快把他救城里去。他把范永年交给当兵的二番上马，停着兵刃就过来。好啊，我给我兄弟报仇。来到界近，还没等进招呢，赵世庸的双枪到，砍扎、他用兵刃刚一崩，哪知这扎是假的，还两枪在肩头上，哎呀，扑通掉落马下。高师曹武呢，早被人给生擒活捉了，二愣摔落马下，人家军兵过来，四马倒穿蹄给捆上，拿着给带走了，三员将全部被俘。赵世庸哈哈大笑，朱元璋啊，卖乌梅的老客啊，你还能成其大事啊？你看你这将没有一合之勇，来呀，攻城。再看远射手啊，过来了，一手拿着盾牌，一手拎着弓箭，俩对俩对来到护城河的对岸，这边给用盾牌挡着弓箭手的身体，这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往城头射箭，密如雨点呐、守城的军卒啊，被凋零箭压得抬不起脑袋，躲在垛口下不敢动。这个功夫，赵世庸的人呢，驾着云梯来到了护城河岸，呱，就把云梯放下，顺着云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过去就是好几十个，然后叭，云梯落起来，戳到墙上，干嘛呢？登云梯开始攻城。你别忘了，四个主将全不在呀、剩当兵那个副手，虽然勇敢善战，也打不过呀。甭别的，这攻城啊，有几个上城头就了不得，有几个上城头啊，手中大砍刀劈了咔嚓，杀几个这块就没人了，后续部队就上来了，在城上展开肉搏战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西屋兵哇，连死带伤，这块有两丈长的地方没人了。人家援军呢，顺着马道下去干嘛？开城。砍关落锁，城门洞的军卒给砍死之后，城门咣当就给打开了。打开之后，开始放吊桥，吊桥上边啊有绳索呀，秃噜一放，哇，吊桥一落。再看小陈平、杨德善，三州大帅赵世庸带领偏将副将，乌龙的一声过吊桥，拥到城门洞下。这边的情况，有人很快就禀报了大帅张玉，要不为什么于金彪在东门打胜仗，他赶紧鸣金收兵呢？西门叫人给攻开了，可把张玉吓死了，这还了得呀！城门攻开，就像提闸放水一样，谁也拦不住啊！主公，快跟我走！就这样一鸣金，呼呼呼，赶紧快走！于金彪听见了鸣金锣响，举旗则起。按旗则退，鸣鼓则进，鸣金则退，鸣金不退，违抗将令杀，打胜仗不行，怎么回事？我得回去，赶紧学战马回到本部军队，军兵啊，怎么回事？军卒告诉可了不得了，城上的军兵喊下来了，说西门被人打开了，赶快救营。哎呀，太糟了，快走进城。于金彪也跟进来了，这边吊桥一起，城门关闭，普金龙、普金虎是拼命的攻城，东门吃紧。再说元帅张玉和西吴王朱元璋带领部分将官赶奔西门解围，到这一看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打在了一起，是异常的混战，地下血水成河呀！张玉一看都急坏了，在马上长身躯仔细瞧，远远就看见了。三州大帅赵世庸手中双枪啊，永不可挡。众将官闪开了，本帅大
好了。
催马鸣枪来到谢晋，赵师兄，尔等胆大包天，敢冲进襄阳，张俊在此，是你看枪扎。赵师兄摆双枪，俩人就战。那边朱元璋迎战小陈平，好嘛，这君臣俩一到这儿，人家后援部队又上来了，元朝军兵不少啊，呼噜呼噜可城门洞的灌呢。张玉年岁已高，心里着急呀、啊。他的责任呢、啊，不是冲锋陷阵呢、啊，人是元帅，调度各路兵马，现在拿他当将官使了，没办法，没人呢。那还不说呢，城外南门吃紧，南门怎么吃紧？飞刀将焦廷，他是武昌大帅。听军都来报，好嘛，东面西面都打了，西面那边啊说已经冲进城去了，我别晚了，我要晚了将来坨坨怪罪下来受不了，来呀攻城，也驾云梯攻城啊。城上噼里啪啦往下扔灰瓶炮子，滚木雷石，滚木是什么样的，就在城头上吊着大圆木啊，把这树啊去了树头，去了树根，中间这一节一篓多粗啊，两边绳子吊着，当敌兵攻上的时候，在这原木的两旁有军卒，每人手中拿一把刀，一看人已经上来了，一二三咔嚓剁掉棕绳啊，棕绳砍断，这原木咕噜哗下去了，一砸一大片，在那个年代这算先进了。可是东西有限呢，不一会儿功夫回平炮子果木雷石扔得差不多了，可人家的人呢还继续往上攻，哎呦，可把这几人吓坏了。薛仙李霸一看不好，赶鬼报告，往西城给张玉送信。张玉啊正打得着急呢，猛人马失天蹄呀、啊，哭啼这马就卧倒了。赵师兄一看，哈哈，张玉啊，放着福不祥，襄阳元帅你不当，非要保西吴王，今天你死在我手，这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哎，双枪一就过来了。眼看张玉性命危险，就在这儿，花刀太岁于金彪的战马噌就赶到了，还想再溜，嘡，休伤我元帅，于金彪在此，杀！他救下张玉和赵世庸打在一块儿，就这么张玉啊用枪左一点地，战马起来了，薛战马擦了擦汗，薛仙派人道，元帅啊，南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可没了，我们想开城出战不行，没有灰瓶炮子拆民房，用防驼防领子，要守住城池，不许出去，是报东城普金龙普金虎等人已经杀上城来了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只见东城外号炮连天，人魂马炸，胡大海带人赶到襄阳解围。